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的五堂的网上崇拜。我们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今天我们去到第二章十二节至十七节，别加摩教诲。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讲得非常精警，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住在三藩市，究竟三藩市是一个什么的城市呢？我想大多数在三藩市住的人呢，都未能够全面认识我们的庐山面目。或者我们看一看下面一些的资料，大家知不知道三藩市是美国其中一个最富裕的城市呢？平均每一个人的收入每年是达到96,265元，尤其是这五年之间的增长尤其迅速。2018年三藩市的 GDP 是达到 497.2 billion， 在过去五年来增长了 30%。 但奇怪的事就是，三藩市同时也是一个无家可归者比率最高的一个城市。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大湾区，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士竟然之间是达到30,000人，比 LA 的55,000、纽约的76,000是稍微少少啫。但我们也要知道，三藩市和湾区是美国其中一个最多大企业、大公司的大本营来的。雇员超过1,000人、1,000人的公司是有500多间。影响整个世界的公司有 Apple、Facebook、Google、Zoom、Twitter、Intel、Oracle、Cisco、Lockheed、Gap、Genentech、Gilead、Charles Schwab、Airbnb、Visa、Uber、Lyft、Levi 等等，这些大公司我想家家户户都认识的。可以说话呢，不单止是影响整个美国，也都是影响整个世界的。三藩市也都是一个名校林立的地方， UC Berkeley、 Stanford、 UCSF、 UC Hastings， 所有这些都是著名的学府，每年有不少的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是 Nobel Prize Winner 是出自三藩市湾区的名校来的。三藩市也都是美国最多元化种族的一个城市，白人呢是佔了 48.5%， 亞裔人士佔 33%， 非洲裔人士佔 6%， 拉丁裔的人士是佔 15%。 因着人種的不同，語言也都大有分別，所以在一個公車裡面，你所聽到可能有俄國話、國語、廣東話、台山話、印度話、菲律賓話等等等等，应有尽有。你可以说呢，是在这个三藩市是种族文化和语言呢是非常错杂的一个地方。三藩市也都是一个自由派人士，这个所谓 progressive 的人士最多、最占据、最犀利的一个城市。几乎所有的市长参事都是民主党人士。而 LGBT 的人士呢 ,LGBT 的人士占了 6.2%。全个湾区的人口大概呢是有1,000,000。而三藩市的 County and City San Francisco 呢都有80多万。可以说呢是非常多的。全湾区的华人呢是有600,000人。比起 LA 还要多。而三藩市本身的 City and County 呢就有150,000人。但是呢，三藩市亦都是最少基督徒的一个美国城市。福音称为福音派的信徒呢，大概是有 10%。主流教会呢有 6%。非裔人士的教会有 4%。天主教人士有 21%。摩门教会有 2%。虽然是这样讲法，但每个星期参加这个的基督教教会的，在整个湾区、大湾区来讲，只不过是 5-6%。现在或者我们看一看我们三藩市的华人的情况。三藩市华人呢，就是 City and County 的华人呢，是大概有150,000人，整个湾区是有600,000人。所操的语言呢， 係有39%咧係講廣東話嘅，啊44% 咧係講英文嘅，14% 係普通話嘅。我哋可以睇到一個咁樣嘅結論啊，喺華人嘅圈子裏邊咧，大半啊嚇嘅新移民或者係第一代移民係佔居數嘅，佔最多數。其中從香港或者廣東省嚟咧係佔大部分，所以佢哋有39% 嘅人咧係講廣東話。但呢幾年嚟咧有一個趨勢啊，就係講普通話嘅人越嚟越多啦。啊，除咗係 City and County 之外咧，其餘喺呢一個 Peninsula 或者係東灣區嘅咧，啊講普通話嘅人越嚟越多啊。喺經濟上同埋教育上咧，啊呢個華人咧係比三藩市嘅平均咧係少一啲嘅。華人教會又情形如何咧？三藩市總共有76間華人教會，即係 City and County 嘅三藩市。啊！但係唔計嗰啲所謂而家呢所謂 multi-ethnic church 話以英文為主嘅啊，譬如好似 reality 嗰啲就唔計。其中大部分咧係講廣東話嘅，但係咧我哋亦都發覺啊，呢十年有一個趨勢咧，就越嚟越少嘅啊人咧係移民嚟到，即係講廣東話嘅移民咧嚟到三藩市啦。就算喺大陸嚟嘅移民咧，亦都唔少嘅人。就算喺廣東省嚟嘅咧，都係操國語比較多啲，可能同國內嘅政策咧係極有關係嘅。而三藩市咧嘅華人教會咧，啊，其實冇乜增長啊，而呢個唐人埠嘅教會咧，就更加顯著咧係有衰落嘅現象啦。總括嚟講啊，我哋可以睇到啊，嚇，從中國移民嚟嘅城市啊，啊就係、是。三藩市是比較多的，可以說是僅此這個紐約。但隨著中美關係的改變，會不會這個形勢是有所改變呢？這個是值得我們思想。但事實上過去十年，從香港移民來美國的就越來越少了，而廣東話的教會是可能要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因為大多數他們的子女長大的時候都不會回去這個華人教會，但多數會去到講英文的所謂 multi-ethnic church 或者其他的教會裡面。再加上新來的移民講普通話比較多，所以這個廣東話的教會似乎是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要明白到加州尤其是三藩市是一個自由開放的一個城市，那些比較保守的華人呢啊，就同呢一個嘅加州嘅文化形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兩代之間咧嘅衝突咧就越嚟越多啦。今日我哋研究啟示錄第2:12-17，啊呢、這個約翰寫信俾呢個別加摩教會，喺某一個程度上嚟講啊，三藩市同別加摩教會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希臘文有一個字叫 Pergamon 啊。Pergamene， 呢個希臘文嘅 Pergamene 咧，又就引申成為一個英文字叫 parchment。parchment 咩意思咧？係指嗰啲書卷嚇，即、係一本書一本書嘅書卷，係用羊皮做成嘅書卷，係羊皮壓成一塊一塊，然後釘上就可以成為一本嘅書。呢所謂羊皮書卷咧，係大概喺公元前3世紀嘅時候開始嘅。在這裡之前呢，人家多數是用尼羅河畔那些用那些、草製成的蒲紙、然後就將那些字寫上去、但這些蒲紙呢是不是那麼穩陣的，不是那麼、持久的，所以到第三世紀之前的時候，有一個叫 Eumenes 的皇帝呢、他就覺得蒲紙不是很好用，所以就用羊皮壓扁，然後做成一卷一卷的這些所謂的羊皮卷書，所以由這個字、所以就有這個英文的 parchment 這個字、原來這個皇帝 Eumenes 這個皇帝呢是居住在哪裡呢？就居住在這個的、今天我們所研讀的別加摩的地方。所以別加摩這個字、就是其實就是指這個的羊皮卷的意思。所以別加摩是一個文化之都，那裡、如果你現在有機會去土耳其去參觀這個的考古學發掘到這個城市呢，你會發覺那裡圖書館林立，很多很多圖書館。不單止是這樣， 別加摩亦都係一個宗教嘅中心，但係佢哋所信嘅唔係三位一體嘅上帝，而係信撒旦。所以十三節咧就話別加摩係撒旦嘅住處。咁我哋睇睇三藩市係點樣？三藩市係全美國最少人去教會嘅一個城市，每個星期5-6% 到參加崇拜啫。但係據一個不正式嘅統計，相信撒旦的人呢在三藩市的數目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別加摩是一個很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城市，他們拜 Zeus， 而且他拜一個叫做 Asclepios。 Asclepios 是一個什麼的神呢？是一個醫治的神，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到別加摩的地方，去到這個 Asclepios 這個廟宇裡面尋求醫治的。Asclepius 呢一個嘅神像啊，係一條蛇嚟嘅，所以今日唔少醫療機構咧係用一條蛇作為一個圖像，就受呢個影響啊。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啊，喺某一方面嚟講，三藩市咧同呢一個嘅別加摩有好多相似嘅地方，佢係一個名校林立嘅地方，好多圖書館啦。但亦都係擺一個嘅偶像嘅地方啦，呢度嘅所謂無神論者咧係非常嘅流行嘅，可以話咧係撒旦所住嘅地方。所以今日我哋睇呢個別加摩呢一封信啊，同對我哋住喺三藩市嘅教會嚟講咧係特別有意思嘅。或者我哋首先睇一睇第12-13節點解？这个复活的主耶稣说别加摩就是撒旦座位之处。我们看看12-13節，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人离见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塔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谨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首先我们看看约翰怎样形容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呢？他说他就是个有两人离见。如果你还记得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第一节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怎样形容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呢？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写信给以弗所就强调这位复活的主是教会的护航者、守护者。去到第八节的时候，写信去给另外一间教会了。写信给这间教会，第八节怎么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而复活的主，是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这个复活主的特色是一个什么的特色呢？原来这个面对当时很多好多壓迫的這個士母拿教會呢，他們是遭受很厲害的壓迫。 Polycarp 就是那個主教，就因此而殉道的。所以當這個復活的主耶穌寫信去給這個教會的時候，就鼓勵說這位主耶穌基督就是首先末後死而又活的。人只可以將我們的身體取去，但是他没有办法可以将我们的灵魂取去，而我们的身体又必会复活，因为耶稣基督以死而复活。但去到这一段圣经，去到这个的教会别加摩教会的时候，他怎样形容这个复活的主呢？他说那有两人离见。两人离见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罗马大帝国的时候有两类的总督和巡抚去管理整个大帝国。一类叫佩剑的统治者，罗马人称之为 Ius Gladii， 是代表他能够佩剑。佩剑的意思就是说他拥有裁判的权力，可以刺死刑的。另一类就是没有佩剑的，他们没有这个这样的权柄可以置人于死地。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犹太人要将耶稣基督交在比拉多面前，因为比拉多是一个佩剑的总督巡抚，唯有他才可以处耶稣基督于死刑。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配两人的剑是见到有审判的权力，但是真正审判的权力不是在比拉多，不是在罗马的长官，甚至不是在罗马的皇帝，而是在主耶稣那个复活的主。复活的主就是个审判者，也都是个医治者。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之处，跟着形容别加摩是撒旦所住的地方。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约翰称别加摩是撒旦的住处呢？第二节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希腊文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去形容居所，叫卡泰凯尔。卡泰凯尔直译呢就叫做永久居子。我知道你们是在这里永久居民，拿了绿卡的了、你们是一个永久居民、Permanent address 就在这里、有时候我都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填这些表的时候，你们的永久居子是什么呢？我想想世界上有哪个人会有永久居子、或者永久居子在 Coma 的坟场就永久居子、所以这个字呢 Catacel 这个字呢在圣经呢是非常非常罕见，这个是唯一出现的地方。因为通常、圣经形容到信徒的时候是用了另外一字的，这个什么呢？ Paroikeo。 Paroikeo 是什么意思？是客旅、流荡者、异乡者。我们只不过是客旅来的，我们只不过是流荡者来的，我们没有一个永久的住处。但是偏偏他写信去给这个别加摩教会，他就称那些弟兄姊妹是别加摩教会的永久居民。又更加吊诡的呢，这个地方同时又是撒旦的住处。为什么别加摩称撒旦的住处？可能一个原因，这里的人很兴拜这个太阳神 Zeus， 也都是拜凯撒的、也都是拜 Asclepio 的。Asclepio 呢就是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医治的神、所有那些罗马城市其实呢我们看看都是拜凯撒的啦，个个都拜 Zeus 的啦。我想为什么约翰称这个是撒旦居住的地方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呢，就因为这里呢个 Asclepio 这个神呢是非常非常的普遍，这个是医治的神。他的图腾呢，他的图像就是一条蛇了。一想起条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引诱夏娃的魔鬼，是撒旦。所以约翰称别加摩为撒旦的住处呢，我相信是跟他敬拜 Asclepio 这个医治的神很有关系。事实上在这个基督徒呢要担起这个信仰，负起全福音的责任呢是非常简单的，分分钟被杀被欺压。但这些信徒不是因为这样而走路、他认清了这个是上帝呼召他们在这个地方作为永久的居所长期居住。他们不逃亡，他们去征服，他们知道要这样做的时候是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我们发觉在近这五年来，三藩是一个很有趣的异象。这个是什么现象呢？有不少的基督徒，尤其是白人的基督徒、福音派的基督徒，走到来这个城市开设教会。这个撒旦的住处，最少人信耶稣的一个城市，他们不是走路，他们走入来开始建设教会。这个就是跟别加摩的教会有异曲同工之妙。究竟他们在这里做的时候会有什么代价呢？付上什么代价呢？第十三节就告诉你们了，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些的信徒之所以留在别加摩，不是因为留恋这个城市，不是因为舍不得这里的地方的财产、 文物啊、文化，非也非也。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上帝呼召他来传福音。安提帕是谁？现在没人知道。我们不知道安提帕是一个何许人也。但是约翰就形容安提帕是一个见证人。希腊文的见证人是 Martyrs。英文的 Martyr 就由这个字来。Martyr 殉道者。他留在这里的时候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去殉道。并且他们深深知道那个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至死忠心。结果这个安提帕就被杀。但是别加摩的信徒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甚至抛弃他们的信仰。相反来说，我们更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上帝的道。虽然我们不知道安提帕是谁，但他已经得了一个美好的美名，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事实上，我们抄翻下早期基督教的文献，在这个地方有不少人是殉道，包括 Eusebius、Carpus、Papalus 和 Agathonibi 都是在别加摩是成为了耶稣基督的殉道者，因为他们持守上帝的道，他们讲出他真心的说话，他没有摒弃上帝赐给他们的使命，他就为主而宣道。这样看来，别加摩的教会真是一个英雄的教会，是不是呢？不是吧，他亦都是有他的问题存在。我们看看别加摩有什么问题，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里面时常见到的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呢？第14节至15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耕人的事。这些不单止是成为了别加摩教会一个大问题，跟着他又说的话，你也是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撒旦通常用两种方法去对待信徒。第一种方法我叫做硬实力，现在那些讲那些国际关系的又讲硬实力。硬实力是什么？武力、经济压力、迫害。撒旦就用这个方法去压迫镇压教会。早期的教会就不少的信徒被拉去坐监，为狮子钉十字架，用被石头打死。他们以为用这些手段就可以吓怕那些信徒，但那些信徒是不怕，因为他们有永生的盼望。他只是怕过取得身体和灵位的上帝，而不怕只是取得身体的人。所以你发觉头个200年教会是受很大的压迫，但教会反而兴旺起来。而第二种攻击的方法呢，可以说更加厉害，不是从外面而来的压力，而从里面而来的压力，就是压迫，我叫做软实力，去引诱等人去堕落。别加摩教会就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不怕外面的硬势力，不怕撒旦的攻击，他们至死忠心，但呢，他就被这些软实力征服了，是内在的问题。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些软实力是什么实力呢？是一些什么引诱呢？我们看看第一个的引诱。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是内在的问题，所以是这里圣经就讲说在你们中间 in your midst， 即是说是内在发生的问题，不是外在发生的问题。约翰称这个内在的问题是巴兰教训的问题。巴兰是何方神圣呢？他是教导什么呢？原来根据旧约民数记22章到24章的记载，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外邦人的先知。当以色列人进攻迦南的时候， 摩押人呢就好驚啦，哇！呢啲以色列人好犀利喎，好怕以色列人攻打佢哋。於是呢，當時個摩押嘅王叫巴勒，就派咗人去揾呢一個嘅異教嘅先知叫做巴蘭，好叫佢咒咗啲以色列人。但神就阻住啲巴蘭咁去做，佢冇咒咗到以色列人。但係我哋繼續讀第二十五章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咧，巴蘭咧係用軟實力嘅，佢唔係用硬實力去咒咗，佢用軟實力去對付呢一個嘅以色列民。呢個軟實力咩？佢唔係咒咗以色列人，而係引誘佢哋，叫佢哋背叛上帝。語言點背啊？引誘啲咩？拜偶像之物，食拜偶像之物。第二行奸淫之事。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咁话啦，以色列人住在十亭啊，百姓和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吓、叫百姓嚟，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了他们的祭物啊，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冇俾巴兰咒诅，就俾巴兰嘅教训去拜偶像行淫。跌倒了，所以第十五节就话俾你听，你那里也有人照服从尼哥拉一党的教训。上一回我哋已经讲过咩叫尼哥拉同巴兰嘅关系。尼哥拉呢个字系由两个希腊文组成嘅，第一个字系 Nikan 系征服，第二个字系 Laos 就系人民百姓，去征服人民百姓系用软实力去征服，唔系用硬实力去征服。第二個是巴蘭，巴蘭呢亦都係由兩個希伯來文組成嘅，一個叫 Bela 即係征服，第二個係哈姆就係人。所以尼哥拉同巴蘭呢其實係一樣咁嘅意思，係用啲軟實力，係用一啲嘅詭計，係用一啲嘅偶像，用一啲嘅色情去征服上帝嘅百姓。其實佢哋同一黨。同一個引誘，我哋再嚟詳細睇一睇呢兩個引誘。第一個拜偶像，第二個行奸淫。拜偶像係外邦宗教嘅主題，個表徵就係食嗰啲拜偶像之物。偶像係虛假，以虛假嘅偶像嚟代替真神。偶像你可以玩弄嘅，你可以操縱嘅，神你一定要降服嘅。今日何尚不是有很多人在拜緊偶像，錢成為偶像，權成為偶像，虛假成為偶像，享受成為偶像，叫我哋只係顧住肉身上嘅滿足，只係佔有肉嘅滿足，而忘記咗神先係我哋真正嘅神。第二個問題就奸淫，就好似聖經裏面所謂享受最終之樂。今日教会岂唔系中晒呢啲嘅诡计？喺今日三藩市嘅地方，今日年青人嘅地方，对性嘅开放即系吓咗你一跳。无论系婚前性行为、同性恋、婚外情，无伤大雅。咁喺三藩市吓嘅人当中，你会发觉到对性嘅贞洁完全系同我哋。看法完全不同。我記得在1950、1940年飄這齣戲放映的時候，因為奇納基寶說了一句粗口，就引起極大極大的反應，整個美國社會就在這裡反對。你今天荷里活拍一套電影，會不會因為說一句粗口而這樣呢？你發覺啊，差好遠好遠。今日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不少都堕入在这个陷阱里面，我们还为这件事去辩护，觉得这个是自由开放真诚的表现，特别在三藩市的地方更加厉害。我们最后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怎样去警告和应许我们，第十六节至十七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哇，你们要悔改，回头是岸，调转头走，不要再走灭亡的道路。 如果你繼續咁樣去嘅時候，主耶穌就用佢口中嘅手去攻擊他們。嗱，我諗特別留意有兩樣嘢。第一，攻擊呢個字，攻擊呢個字原文嘅意思係開戰啊！主耶穌同呢班人開戰啊！嚇，呢個係留意嘅警告，佢唔係話同我口中嘅劍攻擊你啊，而係話咧係用我口中嘅劍去攻擊他們啊！留意到好有趣喎，你又要悔改，如果你唔悔改，我就要同佢哋开战。神嘅愤怒系降临喺我哋中间引诱嘅人，但系我哋容纵呢一班人唔去执行我哋嘅真理，被佢引诱到嘅时候，我哋一样受佢影响。主耶稣系向佢哋开战，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呢個係指末日嘅審判，當時亦都係指耶，即係我哋可以咁話，當時亦都係指神嘅話語嚟判定嘅審判。希伯來書嘅作者就話咧，神嘅話語就好似一把好利嘅劍，能直刺透人心。當一個人背叛咗上帝、行人咁嘅時候，如果佢仲係一個信徒，佢一定被良心、被神的话语、被圣灵重重的责备去，就好像圣经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但在责备之余，耶稣仍然重提他给我们的应许。你记不记得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应许就是园中有生命树的果子为你留下。当他写信给士母拿教会的时候，应许什么？不受第二次死的之害。但当他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时候，他就说赐一块白石，石上有新的名字，除了那领受的人之外，没有人能认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应许吗？他说还有隐藏的玛拿。那隐藏的玛拿又是什么意思？或者我们逐一来看看。首先我们看看什么叫做隐藏的玛拿。当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的埃及时候，神就降玛拿给他们，一日降玛拿给他们充饥，每天如是。他要去执，不可以翘埋手，他一定要自己收拾。后来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神就不再降玛拿给他们，他们就吃这个应许之地的土产了。但是玛拿虽然没有了，但是神怎样供应玛拿给他们这个的记忆呢？就永远不会忘记的。犹太人的拉比就有一个这样的传统，他们将一些玛拿呢就挤在一个瓶子内，然后放在药柜之中，然后呢个药柜呢就放在这个的圣殿的圣所。所以希伯来书就有咁讲，九章四节，佢话有金香炉，有包金的药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兰发过像、发过牙的像，并两块药板。所以根据希伯来书，我哋知道玛拿虽然咧系冇再降落啦，但系为咗要纪念上帝嘅恩典，佢哋就将玛拿放喺嗰、那个。金罐嗰度，然后就将呢个金罐就放喺药柜，药柜就放咗喺圣殿当中。除咗呢个之外，仲有亚伦发过芽嘅像，同埋两块药板作为见证。传说咧就喺公元586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嘅时候，摧毁整个圣殿，先知耶利米冒险将呢个玛拿攞出嚟。放在西乃山的山的夹缝当中，相传就说当尼赛亚来的时候，尼赛亚就会拿着这些玛拿拿走去，然后给每个得胜的子民是送这个玛拿。即是说末日的尼赛亚的筵席就是拿这些玛拿去享用，这个就叫做隐藏的玛拿了。不过亦都有啲人唔同意呢个解释，认为咧呢一个嘅隐藏嘅玛拿咧，同呢一个嘅圣餐嘅时候咧，呢一个嘅饼，即系耶稣嘅身体有关系。 亦都有啲人話咧嚇，呢、這個隱藏嘅瑪拿咧啊，就係、是、第二樣嘢嚇。無論如何啊，我相信呢個隱藏嘅瑪拿咧，一定係同末世嘅基督降臨同埋天國嘅筵席有關，係賜俾每一個信耶穌而得勝嘅信徒。我哋再嚟睇睇第二個應許，白石，石上有新嘅名字，咁又係咩意思呢？如果我哋要明白呢個意思，我哋一定要睇埋下半句嗰一句啊。個白石上寫新名，除了領受的人外，沒有人能認識他。呢、這個石嘅名字咧，一定唔係指寫住耶穌或者係耶穌嘅新名基督啊咁樣，唔係啊，因為只有領受嘅人先知啦。即係話呢個一定係一個好個人性嘅名字啊 ，personal name。因為冇人知道，淨係領受嘅人先知啊。如果呢個係耶穌嘅名嘅時候，應該個個都知啦，係咪？唔使估都已經知啦。所以呢度一定唔係指耶穌嘅名字。照我睇嚟，呢、這個應該係指到神所賜神嘅兒女嘅新嘅名字。點解要用新嘅名字咧？呢個咩意思呢？咁我哋就要了解係白石喺當時社會係咩意思啦。原來喺古羅馬嘅法庭裏面啊，佢亦都有陪審員嘅制度啊。每個陪審員咧就揸住兩嚿石，一個係白石，一個係黑石。如果舉起個白石咧，即係話咧此人無罪，應該要得到釋放。如果舉起黑石嘅時候咧，即係表示佢有罪啦。白石就稱為無罪啦。罪得赦免，有永生了。这个是第一个背景，我们需要明白。第二个背景呢，在古代的白石呢叫做 Tessera， 这个是希腊文的 Tessera 的意思呢，其实是一个奖状，一个金牌。譬如好像你参加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跑步第一了，就奖一个白石。旧阵时呢就不是有金牌，就有白石、Tessera刻有你的名字啊，这个呢就是叫做 Tessera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背景，我们需要明白。也都有第三个背景，在犹太人的传说当中呢，降玛拿的时候呢同时也都降埋这个白石的。所以综合这么多不同的资料啊，我以为啊末世审判就一定跟这个白石同白石嘅生嘅名字有關係，因為凡得勝的就有白石賜給我們，白石裏面就有我哋新嘅名字。呢度係指到主耶穌再嚟嘅時候，賜俾我哋一個冠冕，賜俾我哋永生嘅盼望。我哋嘅名字有冇寫喺生命冊上呢？如果我哋揸住個白石，歡歡喜喜嘅去参加神天国的筵席，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欢乐，这个岂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欢呼的一个日子呢？从别加摩的教会，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呢？我们居住在三藩市的使徒，我们时刻要想到一样东西，我们就好像别加摩的教会一样，身处在撒旦的住处，撒旦就用多方来引诱我们，重要的都不是只是硬势力去咒助我们，而是软势力叫我们去拜虚假的偶像，拜钱、拜色、拜权。还有他还要我们提醒我们，免得我们是堕入去一些色情的陷阱当中，我们很容易在这些引诱里面堕落。我们只是顾着现在，没有想到将来，没有想到永恒，没有想到我们的名字是否写在生命册上，没有想到我们将来我们是拿一块白石，就是黑石，白石是永生，黑石是咒诅。弟兄姊妹，你期望些什么呢？今天上帝呼召你和我在新时代的别加摩，是不是成为我们一个的永远的住处？我们会不会说，神啊，我愿意好像这个见证人一样，为着你的名，我愿意抵受一切，至死忠心？不要忘记，上帝说 会隐藏的玛拿给你，又有白石赐给你，那白石赐有你的新的名字。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揸住这个白石，然后去参加上帝给我们的天国的筵席，享受永生。在那里也都会见到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重什么呢？是看重暂时最终之乐，就抑或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好，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天父，多谢你藉着别加摩的教会的信息去提醒我们，叫我们留意拜偶像的引诱、色情的引诱、淫乱的引诱，叫我们能够至死忠心，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你会赐给我们隐藏的玛拿，又有刻我们刻上我们名字的白石，作为你给我们的信物。我们多谢你继续去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